好啊，
在上一期的视频中，我们谈了贸易战对普通人的影响，一直没有更新下一集呢。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到处出差，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前段时间中美双方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中美双方啊在关税问题上好像大和解了，也让我呢差点以为自己要被美国拿去换大豆了。所以啊，我当时以为我这个下集就不用再出了。不过呢，我确实是低估了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一会儿说要释放善意，90天内对华关税降到10%的基准税率，一会儿呢又限制中国学生的签证和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引擎。特朗普这种一会儿说爱你，一会儿又说要掐死你的气质，特别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看过的一个电视剧。这不，才跟中共还没谈拢几天，5月30号，特朗普又再次发文抱怨中共不遵守协议，看起来好像又要翻脸了。特朗普在当天的推文里说，由于美国设置的高关税，中国在过去2周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工厂倒闭，并且引发了动荡。为了避免中国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他迅速和中方达成了协议，使局势得以缓解。这本来是双赢，然而现在中国却彻底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因此呢，好好先生到此为止了。CNN 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美国曾预计中国将在谈判之后放宽稀土的出口限制，但是呢，这些限制至今没有解除，这就引起了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强烈不满。而与之相对应的，最近几天，美国也接连下手，从限制中国学生的签证到限制一系列的科技出口，贸易战是没了，这下直接改打冷战了。而在中国的那些挣点蝇头小利、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企业，恐怕依然难逃厄运。而且谁也不知道特朗普下一次掐脖子什么时候突然就来。在我看来呢，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的，几乎不可避免。其实，特朗普的关税战争从一开始就标志着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彻底走向了终结。哪怕他现在又临时降了回去，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也已经被他开启了。不过呢，我想在视频的后半部分再详细分析这一点。首先，我还是想回答一个更贴切普通人境遇的一个问题：身处于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漩涡中，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办？面对贸易战的不确定和经济萧条的现实，作为普通的个体，该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其实，在抖音上，最近也有不少的博主呢，给出了他们能想到的一些很具体的建议，比如省钱小妙招、投资之道以及选择行业等等。其实，寻找策略就像是开药方，我们还是得首先搞清楚病症，我们要面对的萧条究竟是哪种类型的萧条。不管美国的关税是40%还是140%，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中国都将面临通缩危机。根据经济学家罗志恒的说法，通缩呢是指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且普遍的下跌，并且常处于货币收缩的环境之下。与正常的价格波动不同，通缩会自我恶化，陷入恶性螺旋。通缩的原因呢，是有效需求不足或者产能严重过剩。当经济出现通缩的时候，市场就会失灵，通缩就是经济衰退的代名词。当特朗普发起贸易战，中国这一世界工厂无法将产品顺利卖出后，庞大的产能就会堆积在国内市场。这就好比一条河流被突如其来的山体滑坡堵住，水流不出去了，而上游的水还在源源不断地流过来。对于河流来讲，这就形成了堰塞湖，最终水位升高，倒灌淹没上游。而对于中国来讲，当下的贸易战立刻就会让中国形成同样的经济堰塞湖，过剩的产品最终会倒灌淹没国内市场，造成物价大跌。很多人一听物价下跌觉得是好事儿，甚至包括我们的习大大去年也是这样问智库的：通缩有什么不好？物价更低难道不高兴吗？这个并不怪习近平不了解，毕竟通缩是高中的知识点，并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经历过长时间的大通缩。中国上一次大规模通缩萧条还要追溯到道光年间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很多人对于通缩的直观印象还停留在历史课本对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描述，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入河中，也不愿意将其分给穷人。比起通缩，国人更熟悉的是通胀。无论是80年代末抢家电，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物价飞涨，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实，在经济学里，持续的通缩往往比温和的通胀更可怕。它意味着企业利润被压缩，投资意愿被降低，债务负担被加重，人们也因为预期价格持续下跌而推迟消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钱确实更值钱了，但问题是，通缩发生的时候，人们的手头却往往早已没有钱了。 不仅没钱，反而因为降薪、裁员、失业、投资失败、产品积压、资金链断裂以及曾经的不理智消费，背上了一屁股债。更糟糕的是，在持续通缩下，这一屁股债务还会变得越来越沉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燕郊房产免费送的新闻。据房主发帖自述，他16年买了一套40平米的燕郊天阳城一居室，70年的产权，有房本，精装修，朝向东。买的时候价格是2.7万每平米，一共108万，首付2成，加上其他费用，共付了24万。而且在宣布免费送房时，他已经还了4年多的贷款了，还剩下73.6万元。那么这是天上掉下馅饼了吗？当然不是，因为房主之所以要送房子，就是因为房子已经跌了60多万。比他剩余还款额还要低，也就是说，就算那个时候把房子还给银行，都不够还他剩下的贷款。最终，他因为买了这套房子，倒欠了银行10几万。而如果把这个房子送出去，虽然4年花了40多万，什么也没有得到，但至少可以把倒欠银行的债给转出去。不知道在当时有没有心动的小伙伴接着这个盘？我最近又查了查，现在天阳城的这个房子也就值50万了。这就是通缩的威力。因此，面对通缩，普通人第一点就是守好钱袋子，奉行极致保守的财务策略。经济繁荣期，我们习惯了放大杠杆，追逐风口，相信爱拼才会赢。但在收缩期，活下去是第一位的，不输可能比赢更重要。对于普通人来讲，不要被忽悠去随便做什么大额投资，保住本金不亏钱，持有足够覆盖长期生活的流动性现金，确保自己不会在第一波冲击中倒下，这可能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当然，大多数人的储蓄可能并不足以度过漫长的通缩周期，坐吃山空之外，肯定也得进账维持生计。那么这时候能做点什么呢？又该做点什么呢？其实日本的优衣库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了通缩萧条，普通人节衣缩食也带来了商业的百业萧条。那些曾经人潮涌动的银座、新宿等地的高级百货店销售额动辄同比下跌了30%以上，成衣消费更是大幅的萎缩，无数的服装品牌因此破产倒闭。然而优衣库所隶属的迅销公司却实现了逆势增长。1992年合并后的优衣库在全日本仅有62家店，销售收入143亿日元。而到了日本陷入经济危机泥潭最深的98年99年，优衣库的店面却增长到了368家，销售收入也达到了惊人的1110亿日元。不到10年间，优衣库营收翻了近10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34%。优衣库在90年代开始向 SPI 模式转型，也就是制造零售商，建立自有品牌，在自己的工厂中生产，并通过极致的供应链控制直接送到消费市场终端，从而大大节省了中间环节。再配合上工厂外迁中国，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优衣库先是紧紧地抓住了穿衣这一基本需求，又顺应了平成年代日本消费降级的大趋势，并通过控制成本，最终才获得了成功。同样的，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德·桑德斯也是在193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深渊中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颗粒之繁荣的时候，人们普遍追求吃的高贵精细，哪怕中产平民也要附庸风雅，龙虾、龟汤、优质的牛排、鸭肉、乳鸽、鹅肝以及鱼子酱才是人们热衷的食材，高级的法式餐厅才是人们崇尚的就餐去处，没有人看得上炸鸡这种原本喂给黑奴吃的东西。但是到了30年代，随着大萧条的降临，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端餐厅集体倒闭。毕竟在那个时候，能大口吃肉就已是奢侈，谁还管高不高雅？而我们的肯德基上校桑德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动向，正好自己手里有好吃上瘾的炸鸡配方，于是他就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加油站里做起了廉价的炸鸡生意，也开启了自己日后商业地图的第一块拼图。而在当下的中国，拼多多和拼好饭显然就是当初优衣库与肯德基的最好翻版。不要嘲笑拼多多9毛9包邮的劣质产品，也别嘲笑拼好饭用国潮包装加满减神券的预制蛋炒饭征服了这辈子有了的挂逼青年。这就是消费降级的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不然怎么刘强东也会选择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进军外卖，去和美团去拼杀呢？因为京东原本的高端路线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是做不下去的，就得做下沉市场。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基本需求在等待降级替代品，比如维修服务、节能产品、高性价比的科技产品、二手交易、共享经济、单身经济、债务管理和金融法律服务、社区基础服务、基础的医疗养老服务等等等等，在这里呢就不得一一说了。 就比如共享经济、价格实惠的住宿共享平台爱彼迎以及网约车 Uber 都正式成立于美国08年的次贷危机之中，并且都在经济危机之中迎来了巨大发展。再比如经济法律服务，1909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的凯义律师事务所，正是在1930年大通缩期间迅速发展成了专门处理企业重组和破产的领先律所。对于凯义来讲，破产的公司多了，那就多做破产的生意。他开创性的运用了1933年和1934年新修订的破产法，开发了预包装破产的早期形式，使这些濒临倒闭的公司能够在正式申请破产之前与主要债权人达成协议，从而帮助客户实现债务重组而非直接清算。还有比如单身经济，我们都知道由于大环境不景气，经济压力大，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不愿意结婚和生育，普遍的不婚不育当然不利于整体的房地产行业发展，但如果你做的是小户型的单身公寓出租，那相较于房地产同行，你肯定是能挺得过危机的那一个。毕竟特朗普的亲爹弗雷德特朗普就是在30年代大通缩期间靠在纽约运营廉价挂逼房稳住了公司的业务，后来一步步走大做强。而另一个有趣的基本盘需求是精神层面的慰藉，这有了专门的经济学术语叫口红效应。现实越是苦闷，人们越是需要廉价的快乐来续命。那些能够低成本高效率提供情绪价值满足人们消遣需求的领域，比如像游戏、短视频或者低成本的社交活动、廉价酒精饮品、单身经济，反而会成为口红效应下的赢家。好莱坞就在大萧条时期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一个关键指标是上座率，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每周仍有高达6000万到8000万的美国人走进电影院。有数据显示，1930年的每周观影人次约为8000万，占据当时美国总人口的65%。任天堂也是90年代日本为数不多保持整体正增长的公司，其 Gameboy 掌上游戏机和精灵宝可梦红绿黄宝石更是卖爆，成为我们一代人的回忆。这一点在中国之前3年大核酸的萧条中也得到了验证。腾讯在疫情初期受益显著，其2020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机游戏收入同比增长高达恐怖的 64%。2020年全年，腾讯的游戏业务利润同比增长了 36%， 公司整体收入增长了 21%。 而米哈游更是凭借现象级的游戏《原神》的成功，成为了疫情期间游戏行业的最大黑马，游戏上线首周下载量就突破了2300万次。在2022年的疫情高峰，米哈游公司整体收入更是达到了38亿美元。此外还有一些生意在关税和贸易战的背景下会更重要，比如一些进口替代产业。不过说实话，大部分需要进口替代的往往都需要很高的门槛，比如半导体、资源矿产、精密仪器、核心零部件。另外进口替代也需要拿到国家的补贴，无权无势也没有技术，普通人可能很难去分一杯羹。像大豆这种农产品倒是可能迎来一波涨价。对于做生意的朋友来讲，大家都可以自我评估一下自己所在的行业，一是自己所在的行业的基本盘，也就是刚需部分有多大，二是你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是扎根于这个基本盘上，还是仅仅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那一部分，再根据评估结果去优化调整，加强基本盘。而对于打工人来讲，最重要的基本盘就是拥有一门或者几门硬核的不可被替代的技能。同时对于打工人自身来说，要保持极高的学习和适应能力，随时准备转换赛道或者身兼数职增加收入来源。我刚刚说乱世需要谨慎投资，但是有一种投资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投资自己。拥有一门或几门硬核的不可被替代的技能，在经济萧条中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个技能最好满足以下几个特点。那第一呢，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维修、护理、编程、数据分析等等。那第二呢，就是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或者专业门槛。那第三呢，最好不完全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公司或者行业，甚至具备可迁移性，服务不同地域或者国家的客户。在动荡时期呢，一个朝不保夕的白领身份可能远不如一个维修工、护工或者一个能够接到国际订单的程序员来得踏实。此外呢，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出海。不管是特朗普的关税打击还是产业迁移的自然趋势，中国的产业链未来一定会外迁，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产业的外迁也一定需要人才的出海。有勇气、有闯劲，随企业出海去所在地搞本土化也不失为一个方向。再不济呢，只要有一股力气，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也是普通人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而至于考公进体制，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经济萧条中体制内肯定是具有资源分配优先权的。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一个道理，今年的考公报名人数已经激增到了325.8万人，平均竞争比也从2024年的66:1进一步攀升到了86:1。而在2024年最热门的岗位竞争比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572:1，今年更是突破了10000笔。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清朝 举人的竞争比也就是50-1，考公已经难过范进中举了。而同时，最近关注我们推特的人也可以看到，最近全国各地的公务员和事界编也在经历了大规模而长期的欠薪，因此体制是不是一个铁饭碗，目前来说也不明朗。以上都是在讨论对于普通人在经济萧条下的谋生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相较于国际大事风云变幻，这无关紧要。但我觉得普通人的命运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无论我们各自持有何种的政治立场或政治抱负，我们最终呢都要回归到生活当中，回归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面对经济危机，比起任何意识形态的口号，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我始终相信，人是政治的终极目的，政治要为人而服务。在任何时候，这句话都不应该反过来。但我当然也知道，仅讨论缓解病症是不足够的，治病要治因。对于每一个普通个体而言，固然有一些办法可以在萧条中自保，但如果病因不能解决，通胀一直持续下去，我们这些自保的聪明伎俩又能撑多久呢？难道我们未来的人生就是为了在这艘不断斗嘴的船上练就一身越来越熟练的舀水技巧吗？如果我们不想永远只是被动的应对下一场风浪，如果我们还对未来抱有一丝期待，或许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破船里舀水，在通缩中艰难地活下去，而更应该想一想有没有办法能堵上窟窿，彻底解决通缩。那么这艘船漏水的窟窿在哪里呢？有人说，窟窿不就是贸易战吗？就是特朗普着的，还有什么好说？特朗普就是存心不想让中国人好过。特朗普内心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就算他存心不想让中国人好过，中国人就一定会在现实上不好过吗？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其中的逻辑断裂。特朗普并不是上帝，并不能心想事成言出法随，他想让谁不好过，谁就一定会不好过吗？不一定。就比如特朗普大概率也不想让朝鲜人好过，但请大家试想一下，哪怕特朗普现在立刻把对朝鲜的关税加到1000%，朝鲜人会感到受到很大的冲击吗？当然不会。特朗普的关税对于朝鲜毫无效果，因为朝鲜经济虽然穷，但却能自给自足地完成整个经济循环。经济有两个基本要素，供给和需求。朝鲜的低需求低供给，而且都是国家强制分配，倒也自己能平衡。但中国却不可以。中国之所以对贸易战感受强烈，是因为中国有旺盛的生产力，却没有与之所匹配的需求。大量富余的供给需要靠世界，尤其是美国去提供需求，这正是中国自己的弱点。所以贸易战当然是当下中国经济困境的诱因之一，但却不充分。只有当我们在因果链上补上我们自己内需不够这一环，特朗普的贸易战才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打击，病因也才真正的完整。要真正解决这一病因，那就需要扩大内需。那我们为什么内需不足呢？大家如果经常看我们的雪花新闻，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牛马项目里的投稿，可能就知道为什么牛马这个词被用来形容我们当代打工人的处境。不仅仅是因为很多打工人的待遇确实如牛马，更关键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其底层逻辑就像一个精密设计的牛马养殖场。在这个养殖场里，我们是牛马，被要求吃最少的草料，也就是仅够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低廉工资和福利，却要拼尽全力挤出最多的奶，也就是海量的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商品。而我们生产的这些商品就像牛马的奶一样，不是用在我们自己或者下一代的身上，而是被剥削卖钱出口换汇了，并且是层层的剥削。就像长城汽车的员工就投稿，就为了出口军车，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员工就被迫疯狂的加班。这样的投稿还有很多很多。正是无数普通人的牛马生活，才支撑起了中国这个大型的牛马养殖场的经济扩张。体现在国家层面，就是那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雄厚财政，就是让世界瞩目的庞大基建。这也就是我们内需不足的症结所在。你能指望月薪5000还可能有2000房贷，天天996的牛马们有什么消费能力或者消费意愿吗？都不说消费萧条了，性都能给你干萧条。一个生产主要为了出口，国民福祉都被置于次要位置的循环，我们在这个循环中越是吃苦耐劳，我们自身的消费能力就越被抑制，那个经济堰塞湖的压力就越大。所以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不在供给侧，而在需求侧。而要让内需真正硬起来，其实就两条：让普通人有钱花，并且敢花钱。怎么才能有钱花？那就要动分配制度的刀子，要让经济增长的果实能公平地惠及所有劳动者。更直白点说，涨工资降工时，少点剥削，尤其是政府层面要少点剥削，把财富多留一点给民间企业，才能多点利润发给员工。当然政府也要严格按照劳动法加强监管，而不是像现在大头给了权贵，小头给了老板，剩下一口给牛马让他们再生产。 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权贵有钱是拉动不了普遍消费的，因为他们的钱总是更多用来投资和增值。而在中国，这条规律只会更加的显著，因为他们还会把钱转移到国外，而敢花钱则需要让养老、医疗、教育、失业救济不再是压垮普通家庭的重担，让人们有安全感，敢于消费，乐于创新，人们自然就愿意把储蓄和闲钱拿出来一部分去消费，内需呢也就自然提振了。一言以蔽之，要把人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而非将人视为不断被消耗的燃料，仅用于维持能够给权贵抱金币的经济机器运转。再简单点说，人是人，不是人矿。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就会发现贸易战我们已经打赢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每天看特朗普，看美国市场的需求和脸色，习近平也不用天天强调内循环，强调自力更生，担心外部依赖，这难道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吗？虚假的自力更生是勒紧裤腰带，饿死三千万，鼓足干劲大生产，而真正的自力更生是公平分配，福利保障，老百姓生活富裕多消费。而更吊诡的是，当我们做到这些，中国老百姓日子真的过得富裕了，美国他也不会跟我们打贸易战了，因为中国人的需求上去了，美中贸易自然就平衡了。所以这其实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争，美国和中国开战竟然是希望中国老百姓能更富裕一点，这是什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吗？实际上特朗普当然不是出于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也只是出于美国的本土利益考虑，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希望碰巧能实现他想要的。只有中国老百姓更富裕，中国内需更足，美国才不会被中国大量的产品倾销。而就在几天前，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讲话也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Recent data shows the Chinese economy tilting even further away from consumption toward manufactur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with growth driven by manufacturing exports will continue to create even more serious imbalances with its trading partners if the status quo is allowed to continue. It's an unsustainable model that is not only harming China,but the entire world. China needs to change. The country knows it needs to change. And we want to help it change because we need rebalancing too. China can start by moving its economy away from export overcapacity and towards supporting its own consumers and domestic demand. Such a shift would help with global rebalancing that the world desperately needs.The persistent over-relia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demand is resulting in an ever more unbalanced global economy. Some countries' policies encourage excess savings, which holds back private sector-led growth. Others keep wages artificially depressed, which also suppresses growth. These practices contribute to global dependence on U.S. demand to spur growth. They also lead to a global economy that is weaker and more vulnerable than it should be.
一场战争，交战双方士兵的利益却出奇的一致。美国人想让中国老百姓富一点，多花钱多享受，中国老百姓也想富一点，多提升一点生活质量。治中国经济的病也需要提振内需，这难道不应该一拍即合吗？那么是谁在一开始就阻止这一切，让中美走向贸易战呢？但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了，我倒是真心希望中国赢。在上一期的视频留言中，有人批判我，明明是特朗普先对我们发起的贸易战，要置我们于死地，你却只说我们将会有多惨，话里话外难道不就是像万斯游说泽连斯基时说的，站在美国那边游说中国赶紧投降吗？其实这还真不是，这一次我站在战狼的这一边，只不过我希望中国是真赢，而不是外交部的嘴赢。真想打赢，那就得先掉头向内，先把自己的病治好，让人民真正有能和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富裕，这样特朗普还怎么打怎么赢，胜利那就一定属于中国的人民。那但现在是谁阻止了中国赢呢？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习近平就已经感受到压力了，那个时候他还在备战说要自力更生了。但是这几年他是怎么自力更生的呢？进一步的国进民退，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放任民营经济退场论，网购平台、房地产、教培、游戏，一年干爆一个行业。三年疫情大核酸，把所有人封在家里吃西北风，然后在经济下滑的时候逼着牛马产更多的奶，老百姓连躺平都不许，都给我起来撸起袖子加油干，没日没夜给我卷。正是在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难的情况下，消费持续降级，内需持续萎靡，中国的进口也一路走低。然而对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对外需的依赖不降反升，以至于特朗普现在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扩大更加的愤怒，更加的大打出手。中国如今面对特朗普也更加的被动，走到这一步，中国这还怎么赢呢？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冲突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不可避免的。哪怕特朗普现在关税降下来了，如果中国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中美的冲突迟早还会再升级。而我现在更担心的事情是，当贸易战赢不了，油马们开始抱怨生活境遇进一步的恶化的时候，政府不但不彻底改善牛马的境遇，反而告诉他们生活困苦是因为外面有狼，为了打赢外边的狼，我们更要苦难行军，更要同仇敌忾，甚至故意在外边和狼开战，来维持牛棚马厩内部的团结。如果这不幸成为了现实，那么我们普通人就真的被推到了一个极其艰难的位置。在这样的双重挤压下，仅仅懂得如何省钱、如何找工作、如何躺平或内卷，恐怕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感，更遑论尊严和希望。当然，作为手中从来没有选票、没有政治权利的普通中国人，官方怎么做怎么说，从来不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但我们至少能决定一点，那就是保持我们自己的清醒，至少不被精心编制的宏大叙事裹挟，至少不要再给民主主义的仇恨动员添砖加瓦。现在的境况虽然已经是不容乐观，但至少还能转圜。而如果我们走上了上个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道路，那才真是万劫不复。那时德国也遇到了一场贸易战，也遇到了一场经济萧条，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民主主义的歇斯底里后是第三帝国的覆灭，以及德国和全世界的尸山血海，而每一个德国人都为他们当初轻易的被民主主义煽动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现在的中国尚未到那一步，也正因如此，我们那看似唯一能决定的保持清醒才显得千钧重。与此同时，我们普通人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即使我们不愿意第一个站出来，在别人站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站得出来。不管是要涨工资、要基本生活保障，还是要缩短工时、要社会保险，如果有人站出来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就应该紧紧地跟上。如果人人都抱着搭便车的心理，我们不但得不到我们应得的，还要失去我们本来拥有的东西。看一看非洲大草原上动物大迁徙，我们就会知道，参与者越多，个体越安全。当数十万头角马加入迁徙队伍的时候，整个族群就可以活下来。试想一下，如果角马分批次零零星星的渡河，来一批吃掉一批，最终角马种群就会被吃得一个不剩。你说角马不知道恐惧吗？他们肯定知道恐惧，但是当几十万头角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恐惧了。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个体往往是无力的，但我们普通人也有着最大的力量。当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选择承担起各自的思考与道德责任的时候，即使仅仅是消极的不服从，即使仅仅是不再往那台庞大的民主主义国家机器里投喂我们自己的良知和判断力，它就早晚有停止的那一天。而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后的自由，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应当承担的最基本的责任。我是李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